侯千桑啊，赶奔梨香院。哎，赶这个地方叫胭脂井，挺个大地方，像那个井字形的那个街道，小胡同都挺窄。您到南京看看，那老房子都那样，都铺的青石板的路，墙都挺高。这个胭脂井啊，就是妓院妓中的地方，能有上千家妓院。过去这地方那热闹的要命啊，通宵达旦，笙管笛箫，男女的笑声离着多远都能听见。现在制度不同了，太平军进城，不准喝酒，喝酒违反天条；二，不准抽洋烟，抽洋烟违反天条；抽旱烟也不行，抽烟卷那阵还没有，有也不让抽，绝对禁烟。你逛窑子来，那还了得了，把妓院全都给关闭了，不行有这东西，违反天条。所以侯千芳一进胭脂井，肃肃静静，是冷冷清清，好像那房子里都没人，马蹄声是格外清脆。侯千芳的心呐，随着马蹄声在激烈的跳动，边走边回头瞭望，看看有盯梢的没有。他本身是罗刹的头子，他怕罗刹人员跟着他。那胡同挺深挺长，一看没人，他这心才放下。再往前走不远，一拐弯到了梨香院，就是红鸾姑娘在这住的地方。她在梨香院住了两三个月呢，她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马往两旁一看，还是没人，这心才放下，迈步上了台阶。一瞅这门呢，开着半扇，好像里边还有人。有人吗？哎，院里有人吗？可叫了几声，无人答言。这帮老在外头明晃晃的不像话，他把两扇门推开，把马匹牵到院里去了，然后呢，轻轻把门关好。院里有树，把马拴到树上。哎呀，一瞅这院儿跟半年前也不一样了，从来就没人打扫过，满院的垃圾乱七八糟，一股潮湿味儿就呛鼻子。他看看那二层的小楼，那窗户被风吹得刮嗒刮嗒刮嗒，也没人关。上就打一个，他叮叮叮叮叮上了楼了。红鸾，红鸾姑娘，红鸾，在屋没在屋？他正聚精会神找红鸾呢，就听头顶上有人说话：“方公子来了，方公子来了，赶紧泡茶。”谁？我就吓了一跳，等仔细一看啊，恍然大悟，栏杆的铜环上挂着个鸟笼子，紫竹的鸟笼，里边有一只跳上跳下的白八哥，就是过去他最喜欢他老喂他，这八哥还在呢，还管侯千芳叫方公子。侯千芳心里一翻个楚景伤情，赶紧过去把鸟笼子端下来。畜生，你还认识我吗？
方公子你好，给方公子泡茶，姑娘赶紧给泡茶。
我请问你，红鸾姑娘现在何处？
你小八根眼睛还转了转了，
还像琢磨琢磨似的，好像不理解。
妈妈赶紧泡茶。
我问你，红鸾姑娘现在何处？
红鸾姑娘呢？红鸾姑娘呢？
他问给侯先芳的。
嘿，
侯先芳一看这个好，到底是畜生啊。正这么个时候，他听见身后有微微的脚步声音，侯先芳吓了一跳，提高警惕，回头一看，是老鸨子，就是梨香院的老板娘。哎呦，一瞅这老鸨子变样了，原来养的肥肥胖胖，脑门倍儿亮，鼻子头都闪光，穿绸果缎，那多富态。不到半年的光景，两腮深陷，眼窝也塌进去了，脸也起了黑皮了，头发跟干草差不多少，那手上除了口子就是茧子，衣服破旧，判若两人，不是侯先芳眼毒都认不出他来了。老鸨子上来看看，
我的天哪，原来是方公子。
他认为他还姓方，就红鸾知道他怎么回事，老鸨子哪知道。
方公子，你可回来。这回我们阿鸾呢得救了。
你不必悲啼，我请问你，红鸾现在何处？快说。
别着急，你听我慢慢说。你哪儿去了你？长毛子进了金陵。
这玩意儿说惯了，现在叫长毛子那是贬义词，那知道得砍头，吓得一缩脖子，赶紧把嘴捂住。不
是，就是那圣兵啊，太平军进了金陵之后，一切一切全改变了，怎么的说是男女有别，那几个月前来了位女王爷，也不知是什么官，领着一大帮女兵，把我们这些妇女老娘们都给集中起来了，不让在家住，男的也去集中住的男馆，女的也集中啊住的女馆，25个人呢住一座院，给我老婆子跟我们阿鸾子也给整走了。他们娘俩呀，从那天开始就住在两下里，到现在也没见这个面儿啊。
你没见着红鸾？
没有啊，我多方打听，石沉大海呀，我那阿鸾呢也不知道活着呢还是死了，变了，这世道都变了。拿我老婆子来说吧，给整到女馆里去了，有一个广西大脚的一个妇道，就是我们的馆长管着我们。呵，邪乎的厉害，拿把鞭子动不动就抽人呢，张嘴就骂，一天呢让我们吃饱了没事消猪气儿。据说那猪气儿有用，一个人限制数得消300只，要干不完就挨打，还挨罚的。哎呀，我这手上啊磨的全是茧子和口子， 那玩意还扎人，全是刺儿嘞。一天拼死拼活的干呐，也干不了300只的，就得晚上少睡觉，熬夜。你看那个小猪仙儿吧，还可以呢。前些日子也不怎么的，什么王爷下的命令，让我们这些老娘们拿着铁锹到城外去挖沟去，说挖战壕，要命不要命？那沟啊都1丈多深呢，我们这脚都在水里头泡着。我方公子，你想想，那是我们妇道人家干的活吗？你想我3寸金莲在水里泡，在泥里头沤着，那能受得了吗？我呀，就跟我们的馆长说，我说馆长啊，你看你行，你是天族大脚丫，我不行啊，我这脚都缠的都这模样了，4个脚趾头折了，光剩1个大脚趾头，这玩意搁水里一泡不行。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开窑子作践人家姑娘行，叫你干活就不行啊，你再要多说，我就点你的天灯。娘哎，点天灯啊，谁敢不听？这不天天在水里头泡着，我是上吐下泻呀。哎，这两天呢，我偷着跑回来，我到家看看呢。这院里你瞅着谁还收拾，这屋也没人住了，别的都差点，就这八哥嘞多好啊，也没人喂他了，3天2头挨饿。方公子你行行好，你把这畜生带走吧，他跟着你就有了活路嘞。哎呀，那罗子，侯天放开心呐，开了馆。哎呀，他也不爱听这老鸨子再嘚了下去。你说红鸾被带到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仔细想想，大妖母在什么地方？
俺们住那地方叫乌衣巷，大概红鸾也离那不远，住哪院我不清楚。
好吧，侯前锋再也不耽搁了，拎着八根的笼子从楼上下来，老鸨子在后头还送呢。方公子，你上哪儿去？有功夫你还来呀？啊，不必多说了。侯千芳把马挤下来，牵到外边，飞身上马，把鸟笼子挂在马脖子底下，啪的一鞭子，赶奔乌衣巷。多大胆子！这可真叫违反天条啊！此刻的侯千芳是不顾一切，非要见到红鸾不可。书说简短，到了乌衣巷了。乌衣巷是一个胡同，这块都是女馆集中区，女人都住在这儿。究竟这个太平天国为啥立这个制度，咱也不清楚。男女有别，都不许在一起，妈儿子也不许在一起，女人由女人来管理，管理女人的总头的总头就是女军的左辅正军师西王妃洪宣娇，她是总头。那个妇女老有的是啊，下边那个女兵头头那都上万呢，所以这乌衣巷也有头。侯千芳凭着经验，等到了乌衣巷女馆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心说别让人家看出毛病来了。 我身上带着文书，我是东王府的人。我就这么说。他编了套词儿，迈大步进了女馆了。这地方男人不许进来，哎，要被上面查出来，违犯天条，掉脑袋的罪。但您别忘了，侯千芳也是个人呐，人嘛就有七情六欲。他跟红鸾姑娘海誓山盟，
这些女人一看怎么进了个老爷们，先是一怔，赶紧禀报馆长，馆长就管这25个女人，馆长一听就出来了。
所以侯千芳到那出示了文书，有证件，文书上他是直通指挥东王九千岁的人，那谁敢拦着？这个女馆的馆长把花名册拿出来了，往前一递，大人您过目吧，在我们这的女人名字都在这上面登着记呢，你想找谁你自己看，拿来我看。一个馆多少人呢？25个。这馆长就管25个人。他连翻了几篇，从头看到尾，从尾看到头，没有红鸾的名字。是在这儿。没错，换名字了？不可能。他骑着马又上别的旅馆，查呀查呀，查了个底儿朝上，也没找着红鸾的名字。最后他不死心，又骑着马回到第一处旅馆。他问这个女馆长，我请问你，这个红鸾姑娘没在你们这儿？
不知道。
要知道的话，我有印象，她是干什么的？据说此人过去是烟花柳巷的一名妓女。
哦，等等，妓女啊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了。
你要不给我提醒，说什么我也想不起来。记得太平军进城之后没三天，按着天王的诏旨，男女分管。我记得我接待了一个女子，这个女人呢长得挺漂亮，比我个头高，长得细条条的身材，挺苗条，哎呀，是个美人胎子。也就是在我这馆里住了一晚上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跟您听我说呀，
那阵没实行登记，故此呢没写他的名字，也没写他的家乡住处。可是偏巧在第三天头上，北王六千岁要选妃子，亲自领着一大帮人来的，这头一个就把那个姑娘给选中了，就这么样用一乘轿子接近北王府，纳了王妃了。
你敢分享？
这事我没说瞎话，不信你问旁人，的确被北王韦昌辉给接走了。
这他
侯千芳的脑袋嗡的一声，把牙关都咬碎。他不相信，又调查几个人，这几个人说的一般不二。哎呀，侯千芳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， 杨子将心翻了船了，这心当时就空了。离开乌衣巷旅馆，上了马，低着头，心塞油坑啊。他围着北王府转了能有六圈，没敢进去，到那说个什么。侯前方官是不小，屡立战功，现在是直统指挥，可你这个指挥跟北王六千岁没法比，也说不上话去，再说也没法问。那韦昌辉一瞪眼，命日只好隔着高墙。侯千芳掉了几点眼泪，心里默默地说：红鸾，我的妻，我来看你来了，但是近在咫尺，难得相见呐，我没有办法。红鸾，怪我接你接晚了，你要原谅我。我相信日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到那时候容我申诉肺腑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不伤心不落泪。侯前方心肠有多硬，为这事难过真哭了，最后在马的屁股上狠狠抽了一鞭，出了城了。您可记住这个茬，从今天开始，侯千芳就恨上了六千岁北王韦昌辉。心说姓韦的，你等着我，我没你官大，不假，我赶不上你尊贵也是真的，但是迟早有一天我会找着机会的，把我的红鸾接出来，我要报此夺妻之仇。其实啊，韦昌辉根本不知道红鸾跟他的关系，一点也不知道。这是侯千芳呢，心里恨，不知怎么发誓好了。那么他等待机会，咱暂且不提。翻回头，咱们再说天王洪秀全。